春节就像一场热闹的梦，来，大神告诉我你胖了几斤。梦醒了，生产队的驴上工了。上回书说到啊，工程师为了给飞机减碳，为了后代子孙，又是往发动机喷水，又是烧地沟油，看似很努力，但总给人一种强弩之末修修补补的感觉。照这个节奏下去，怎么实现2050年航空业零碳排放的目标？我都替你们捉急啊。今天再介绍几个彻底的飞机减碳路线，一步到位，直接把碳排放干到零。第一个，你知道电动飞机原理很简单，电池加电机取代复杂笨重的燃气轮机。这个取代过程在汽车行业已经轰轰烈烈进行了好多年。汽车想增加续航，往上堆电池就行。现在有的电车那电池都超过100度电了，续航干到了1000公里。但飞机不中啊，对重量太敏感，电池太大就飞不起来了。只要电池能量密度不变，飞机的续航和最大起飞重量就总是有极限的。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出过报告，说驱动一架大型客机保持巡航，电池的能量密度至少要到1000瓦时每千克。现在是多少呢？好的锂电池能有300瓦时每千克吧，尚有 3.3 倍的差距。过去20年电池的能量密度每年能提高 5% 到 8%， 咱就按照 8% 的速度估算，提高到 3.3 倍还需要差不多15年，那可有的等呢。电池能量密度低也直接导致了现在纯电飞机的发展格局，小飞机生机勃勃，大飞机死气沉沉。刚刚过去的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在这一轮热潮中最火的就是各种电动飞行器，比如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多旋翼、固定翼、复合翼，万物竞发。顺利的话，5年后你是很有可能实现打飞机出门的，但纯电动的大飞机却完全没有动静。现在能看到稍微大点的，瑞典有创业公司搞了个支线飞机，能坐30个人，续航200公里，计划2025年做样机的试飞，咱们拭目以待。荷兰也有创业公司说他们的飞机能坐90个人，续航能到800公里，足足装了8个电动机，但项目还在 PPT 阶段，2030年才会出一个1:1的原理样机，你就等吧。目前世界上三大飞机主机厂波音、空客和商飞都没有查到谁有纯电动的大客机项目。2030年下半年，宁德时代和商飞以及上海交大三方合作成立了公司叫商飞时代，应该是准备开发电动飞机，但肯定还是电动小飞机。新能源飞机除了纯电还有氢能，这一点跟日本很像啊。日本的氢能汽车就搞得火热，虽然显得有点孤独，其他国家不太买账，靠氢气彻底摆脱碳，这是村头王大爷都能想到的，因为他打小就知道氢气很干净，燃烧产物只有水，而且以重量计，氢气的能量密度非常高，是航空煤油的3倍。同时获得氢气也不难啊，初中化学就学了，给水通电就能产生氢气，只不过有点贵，因为你用的电是烧煤烧天然气发出来的。如果再拿这些电去电解水，那我为啥不直接拿天然气制氢呢？何必再绕这一道？哎呀，你是真聪明啊。现在工业制氢的主流方式就是裂解天然气和煤，电解水制氢的占比非常小，也许等风光电这种不稳定的电越来越多，多到电网不敢接收时，电解水制氢就变得划算了。氢能上飞机总的来说有两条路啊，第一条最直接，用氢气替代航空煤油在发动机里面烧。说到烧氢气，咱外行看到的就只有优点，什么热值高、无污染，但内行提到烧氢气则会想，我不明白为什么都在谈论烧氢气，仿佛这氢气就成为万能解药了。实际上它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啊。为啥这么说呢？第一，燃气轮机可以不经大改直接烧柴油、烧地沟油、烧天然气，但想烧纯氢气那不容，你得专门设计。普通的燃气轮机只敢烧混合氢气，比如天然气掺个 15%-20% 的氢气，直接喂它纯氢气很容易产生燃烧不充分和局部高温，高温就会出现氮氧化物，环保少女知道了会当场昏过去了。 How dare you? 而且氢气火焰的传播速度快，燃烧不稳定，会导致机器震动，噪音变大。但是呢，这些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工程师加加班熬熬夜是可以解决的。虽然现在还没有投入运营的烧纯氢气的燃气轮机，地上用的和天上飞的都没有，但也许到2030年地面燃机就能烧纯氢气开始发电了。我知道上海有一家企业在做，号称研发国内首台氢燃气轮机。2018年读研期间我在那儿短暂实习过，就一个多月，也没接触多少东西。现在这个公司在国内应该也是走得很靠前的，你如果想买呢，可以去打听打听。 注意，他们坐的是地面燃机，上不了天。要想坐着烧氢气的航空发动机上天，还要再多等几年。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这个飞机它一旦开始烧氢气，航空业就彻底摆脱导致全球变暖的骂名了？恰恰相反，飞机烧氢气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全球变暖。你抬头看看天啊，是不是经常看见飞机拉烟？像放屁，这玩意儿它的学名叫尾迹云，飞机发动机尾气形成的小水滴。这些尾迹云挺好看，但它们很可能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在2024年发的论文就说，尾迹云会阻碍地球向外太空的长波辐射，热量出不去，那不就变暖了吗？他们估计飞机尾迹云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很可能比排放二氧化碳还要大。所以你看，如果把航空煤油换成了氢气，碳排放虽然下降了，但尾迹云保不齐更严重，加速全球变暖。
How dare you？
应对这个问题，那就说到利用氢能的第二条路线了，氢燃料电池。和日本搞的氢能汽车一样，氢气和氧气在电池里发生不那么剧烈的反应，输出电能带动电机驱动螺旋桨。所以这种飞机本质上来说还是电动飞机，只是电池从锂电池换成了氢燃料电池。氢燃料电池它也是电池，功率密度还是比直接烧氢气低很多，很难实现大功率，所以还是适合中小型飞机。想推着大飞机上天，那费劲。说到氢能源飞机，最有名的项目就是空客的 Zero E 项目，他们公布了四款氢能飞机，其中三款用的是烧氢气的燃气轮机，有涡扇也有涡桨，还有一款是氢燃料电池，那发动机数量明显更多，用了6台，显然是因为单台发动机功率太小。无论是氢燃气轮机还是氢燃料电池，最后都会用 A380 驮着上天做测试。这也是这一款巨无霸飞机在生命末期为人类航空业做的最后一点微小贡献。空客的氢能飞机项目，它计划是2035年上天。我查了查，瑞典环保少女那年是32岁，正是奋斗的年纪啊。当他知道尾迹云会导致全球变暖后，也许会堵着空客的门口骂两天。
How dare, dare you?
说到氢气啊，村头李大爷都能插一嘴，说我知道氢气好烧也干净，但这条路的难点，它不是氢气的储存和运输吗？储存氢气要么是高压，要么是低温，飞机上不太适合高压，不安全。那高压气罐爆炸的威力很可能不亚于一台三星 Galaxy Note 7手机。飞机上的氢气还是要以低温液态存储才有前途。有多低？说出来能把你吓硬。低于-253度。你想想，维持这么低的温度，你需要多牛逼的制冷和保温设备？这对于飞机来说，那都是死重啊。因为氢气难存储难运输，航空界还有一种烧氢气的方式，就是先把氢气和其他物质反应生成一种更稳定的可燃物，比如氢气加氮气生成氨气。你肯定还记得这个可逆反应，高中的化学考试很让人头疼。但你很可能不知道的是，氨气还能作为燃料，可以燃烧的。氨气相比氢气优点大大的多，不但更容易储存，还不容易爆炸。要说缺点嘛，一个是能量密度偏低，而且燃烧不稳定，烧起来没劲儿。另一个缺点就是有毒，虽然毒性不是很大，非常高了才致命。当然啊，氨气最出名的还是它的臭，江湖称之顶峰臭十里。我之前在家里面种地啊，给玉米上化肥就会释放很多氨气，闻着相当刺鼻子，简直就是童年噩梦。你如果没种过地，没接触过化肥，总上过厕所吧，有的公厕一进去，那刺鼻子辣眼睛的味道挠一下扑面而来，也是氨气。哎，说到厕所里的氨气能燃烧，又想起来上期视频咱讲到给发动机喷水能加力，氨气加水好像就是尿的主要成分啊，你明白我意思吧？还不明白吗？我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未来啊，也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航空商业模式，飞机上的厕所变成收费的。你别误会啊，不是航空公司收你的钱，而是反过来，你去尿一泡就给你10块8块钱，当作给飞机的油钱。氢气除了合成氨气，还能和二氧化碳合成乙醇，这类燃料啊统称为电子合成燃料。烧这种燃料就跟烧地沟油差不多，先吸收再排放，就约等于没排放。好了，分两期视频讲了讲航空制造业的减碳努力，哎，真是辛苦了。虽然又一种声音说全球变暖和减少碳排放是个伪命题，但为了减碳而催生出了各种新需求，确实是实打实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啊。 你看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转发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家庭群，让二舅继续夸你有品位。咱下期见。